上合的弟兄姊妹，大家主里好。可能我认识人不多，你们认识我的人有一些，但是我觉得不在乎我们的名称是什么，在乎我们跟弟兄姊妹或者不信主的朋友，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些什么。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名词，什么民族啊、自由啊，什么很多的名词，但是我们有没有进到那个真实里面去？同样信了主以后，在基督教有很多的名词，什么什么平安啊、喜乐啊，对不对哈？这个教会是神的家，对不对哈？但是有没有真实呢？所以我慢慢，我前一段的岁月，我在学一些名词，知道这些圣经里面名词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时间久了以后，慢慢就发现说，不知道不能成为我们这个追求的唯一的目的，应该我们也进入到那个真实的里面去。以后慢慢就发现圣经对我非常非常的真实。我只举个例子，我太太两年前得癌症，我没有小孩，她就是我的小女儿，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哈。所以医生宣判她是癌症的时候，我心里没有平安，晚上睡觉睡到一半会摸摸看太太还在不在。怎么样，我们都是一个常常跟人家分享圣经的人，突然圣经的话就提醒了，主的话不是讲得那么清楚吗？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么我没有平安是说明了什么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我没有在主里面，我在夫妻的感情里而已。等到一天圣经里面主讲的话对我们是这样的意义，我再回过头来看，看见我自己不在基督里，我才会失去平安。那个时候圣经会产生真正神话语的功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圣经怎么读的？同样的，我今天在这里，因为这个今年年头啊，这个双河有人到泰国去，那么第一站是到清迈，是我去接他们的。后来大家讲讲到最后说，哎，这个你是不是可以什么时候回来啊，什么什么的，讲到最后就说是不是来跟我们分享一点什么宣教啊，这个拆船啊，是吧？所以我这次给大家的一个，给他们一个题目叫什么呢？叫拆船打个问号，宣教打个问号。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拆船跟宣教到底是一个名词呢，还是一个解释呢，还是个定义呢，还是到底怎么样？所以我希望在我分享的时候呢，我想先给大家看一点东西哈。其实我在宣教合场我从来没照过相，但是呢也有一些人照了相以后寄给我。我离开工厂有十几年以后，我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发现那一份的激动还在我的心里，所以我就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所以大家先看一下，我们将近有20年的岁月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传道，可能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大家有点真实感，好吧？Thank you. 我们来读两段圣经，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从前我很熟的圣经，没有想到说需要上帝需要用30年时间才让我知道说这节圣经当时候耶稣讲的时候真正是指什么讲的，是这样。我们虽然听过年轻时听过很多人解释哈，但是呢，这个所以我只是把我经历一个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大家很熟的啊，好像每一次人家讲拆船一定要读这段圣经哈、啊。我们来读读看，来预备起。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第24章。 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我们来看第四十五节，四十五节到第四十八节，我们翻到以后大家一起来读来一遍。起，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万邦。四十八节，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个原谅我，宣教没有博士，也没有专家，只有看上帝带人进到了哪一个宣教差传的领域里面，你就分享这些。其实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关于圣灵的问题啊，大家很含混的。那我也不把它讲成什么现象就是圣灵，什么现象不是圣灵，我只讲说，但当圣灵降临在一些人身上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事。大家觉得这个传福音啊，这个宣教，每一个人都要宣教，宣教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你看，我觉得感谢主，这边还有很多人很诚实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宣教，跟宣教容不容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哈，真的不容易。圣灵降临在一群人的身上，这群人什么？就是耶稣的跟随耶稣的门徒，对不对啊？到最后哇，他们很神勇的，本来是很害怕的，以后怎么样呢？从躲的家里面慢慢跑出来了，是不是这样？然后以后他们就开始到处去做见证了。以后在耶路撒冷有很多人信耶稣，有没有？一次三千，一次五千，以后还有许多人信耶稣了。他们在那里传到最后，他们有没有传到耶路撒冷外面？有没有？有没有？他们怎么被传到耶路撒冷外面呢？有很大的逼迫临到他们，他们才四散到撒玛利亚去。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应该跟那个应该要去的那个行动之间，连当时的使徒他都不能从耶路撒冷跨出那个耶路撒冷的城非要临到了大逼迫，他才不得不出去，是吗？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在想，会不会到有一天，上帝借着一个很大的逼迫，让我们台湾的信徒没有办法不出去？你到别的地方去生活了，你是不是把这个耶稣的见证带出去呢？所以我慢慢就发现，圣灵有一个很，你知不知道圣灵在你的身上？我相信两个，至少在我个人的体验，有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当圣灵降临在我身上的时候，会改变我的想法。那刚刚我们这个证人长老讲，我们那时候从小在神的家中慢慢成长，我总觉得我是个将来是要死在永和礼拜堂、死在讲台上的一个传道人，怎么后来又跑到外面去呢？是吗？有的时候神的一句话，圣灵在心里面的感动怎么样，就让我的想法改变了。以赛亚书第49章第6节，你们回去自己看。我们在这个永和侍奉的时候，我们觉得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这个犹大支派归回，这个以色列百姓能够得着复兴，那是大事。那意思就是说，栽培弟兄姊妹，让神的儿女能够刚强，让神的儿女能够复兴，这是传道人的天职，有没有？就没有想到，在旧上帝没有用新约圣经护照，是用旧约圣经的一句话，跟那时候跟当时旧约时代的先知都讲，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要你传扬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是在以赛亚书第49章第6节。我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我坐不住了，在永和坐不住了，觉得还有一件更大的事，是比这个雅各家被寻回、以色列家得福星更大的事。原来还有许多没有听闻福音的人，我就从一个我很得造就， 也能够在那地方很愉快侍奉的一个地方，结果怎么样呢？就开始往外走了。这是什么？这当圣灵降临在一个人身上，不管借着什么方式，会改变他的想法。我这个人很牛的，也属牛，也是牛头，就是这个牛年的头生的哈。哇，这个认识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九牛拉不回的一个人呢、啊。我的想法会改变，是圣灵的工作，是吗？我记得还有一个，圣灵临到一个人的时候怎么样？他整个的价值观不一样了。你知道我那时候要奉献出来传道到泰国去啊，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薪水就少一半，念不去。就说慢慢发现说，哇，发现说我们人在世界上看重的跟神让我们看重的是不一样。今天我们大部分，原谅我哈，我们大部分跟以色列百姓是差不多的，我们在过我们的日子，我们觉得我要过什么样的好日子，这才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focus。 但等到有一天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思想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改变了，是吗？这个很重要的，跟我们懂不懂圣经没有关系，跟有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圣灵有没有临到我们是有关系的。第三个，圣灵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会带下能力。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最后一节是什么？于是门徒出去就怎么样，到各地去传福音了，怎么样？神与他们同工，神及其事随着他们来证实神的道。所以等到有一天，还有一个很真实的现象，怎么样？会有一个能力，不是我们有能力，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能力。我们在台湾没赶过鬼了，没有。这个，我在泰缅边区，上帝要借着我证明，我所传给你们的耶稣比鬼更大，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到这边碰到有鬼的，我们也不知道嘛，什么忧郁症的也多，躁郁症的也多，反正到最后到底是精神出问题了，还是被鬼附化，搞了半天给他去看医生有没有，是不是？我们在山区没有这个情况了，人一出问题了，人家说，因为山上人那个时候真的病也好，不是病也好，他们就一句话，就是鬼附他了，那边是这样，他来叫你，你也不去啊？你要去对不对？那你去以后怎么样呢？是你怕还是他怕呢？那就去啊，去又怎么样呢？就想起主的话，按照主的话就赶鬼啊。这个人他会看见走了鬼，走了鬼，走了鬼，走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过？到有一天，所以人家说宣教士比较灵，一点都不灵。神的灵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哪里有能力啊？对不对？我们刚刚到泰国去的时候，去的那一年是5月20号上山。六月份开始很大的雨季，一到雨季怎么样呢？各样的病媒，这个百日咳啦，这个小儿麻痹啦，甚至在雨季的生小孩子那个七日风啊，这个生孩子，这个生孩子割脐带不干净有没有？会破伤风，就是七日风，就是破伤风了嘛，有很多的问题。这边叫了哇，孩子生不下来了。这个敏文，我太太就要跑去，她自己没有生过小孩，对不对？看到他们这个叫什么，梁上面拉一个东西，我们山上生孩子这样生，两个手拉着那个绳子蹲在地上，下面铺一个塑胶布，就蹲在那边生。他一看这个情况吓死了，赶快跑到外面去祷告啊！他在里面都不敢祷告，要到外面去祷告。看到那个情况难产，怎么样呢？他在那边只有一个求告主神啊，那个人还有十场，还有前面了嘛哈，这一次也是这样。这个我太太经常会祷告说，神啊，你让他15分钟以后就开始生下来。奇怪，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是10分钟，为什么不是20分钟、15分钟？他也不晓得，我反正冲口就说，神啊，你让他15分钟生，痛三天了。快到15分钟了，你们说生了，还要生了，他们看得见吗？好吗？有的哦，首先出来了，哇！太太没有生过小孩，也知道首先出来什么意思了吗？前面有死产，有难产的这个妇人，她在外面祷告，神啊，你让她顺利生下来，里面有叫了，手术回去了哈，然后就很正常的生下来。就是说，等到有一天我们去 真正传扬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可以来证实我们所传的，神他可以有作为来证实我们所传的，是吗？就是说真正圣灵领导一个人，当然最开始那点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得住了主，圣灵重生了我们。人家说圣灵怎么可以重生人呢？本来就是嘛，这个耶稣这个成为肉身不是圣灵感孕吗？是吧？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耶稣能够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是圣灵感孕呢。今天圣灵能够让耶稣道成肉身来，圣灵怎么不能够让我们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呢？当然可以嘛。等到这一件事情发生以后，慢慢慢慢，我们的信心，我们跟随主的心智到了一个地步，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现象。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从小小的时候呢就听人家解释哈，什么什么这个耶路撒冷啊，犹太全地啦，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啦，是吧？哇，这些宣教博士啊，你们晓得哈，我没有讲他们对还错，我只是说我听到这样的教训。什么教训呢？这个宣教有 M1 M2 M3， 就是 Mission 1 Mission 2 Mission 3哈。那么 M1 是什么呢？同文化，耶路撒冷跟犹太人传耶稣，对不对？这耶路撒冷犹太教全体叫同文化，同文化宣教就是 M1。 什么叫 M2 呢？ M2 就是像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叫 M2， 叫相似文化，亚洲人跟亚洲人传，对不对？叫相似文化。第三个叫异文化，就是到地级的这个宣教叫 M1， 叫异文化宣教，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是听人家解释嘛，这个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参与宣教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宣教博士才变这样哈。我从小听来就是这样，后来我妈妈发现不是，这就是成为我到泰国北部去侍奉的时候一个真正走宣教路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呢？我慢慢就感觉，我突然体会，耶稣是在哪里被钉死的啊？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钉死，对吧？耶路撒冷在哪里复活的？不，对不起，耶稣在哪里复活的？在耶路撒冷复活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呢，耶稣的死跟活成就的救恩是在耶路撒冷，外面的人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那么好，假如耶路撒冷知道耶稣被钉死，耶稣复活的这一个宝贝的救恩，耶路撒冷的人不跑到犹太全地去，犹太全地人会不知道？除非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会知道，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多人在泰国很难信耶稣的，没想到做太牢跑到我们台湾来了，有人跟他传耶稣，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就要么就跑到耶路撒冷来，不然的话怎么样？耶路撒冷知道的人不出去为耶稣做见证，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地极，他们不可能因为听见知道有这个救恩而愿意相信。这一个启迪给我非常大。我到泰国北部去做一件事情，我里面有个心智，什么呢？我要按照这样一个耶稣的吩咐，什么呢？把福音从有福音的地方传到没有福音的地方。今天我们都是来来来来听福音，有没有？圣经里面说你去去去，对不对？有没有？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心里面我们真的想要尾声也好，开始来实行主的这个使命也好，我觉得第一个方向很重要。我们要不要有没有心把福音从有福音的地方带到福音没有到的地方？所以我到泰国去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就是到了那边，我发现当地有一些年轻同工，我们就组了台北开荒布道队，我们专门去打听什么地方福音没有到。我们打听到福音没有到的地方有一个特色，就是比有福音到的地方更落后、更危险，交通更不方便，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想想，因为我怎么样，这个有点这个做生意人的背景家庭哈，你知道做生意的人呢，什么地方可以做生意，管他难他都去，是不是这样？是不是？ 上下班的才找个这个薪水好离家近，是不是啊？是不是？但是你真正做生意的人，什么地方有商机他就去那个地方了嘛，是不是这样？今天你说我们说拆船啊，神的大使命啊，我们假如没有看见那个正确的方向，是要把福音从有福音的地方带到没有福音的地方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的话，神会开路。我到清迈去很有意思，我碰到一对宣教士夫妻，他们说，他说大姐大妈，我们来到清迈啊，4年半都不晓得跟哪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福音。他怎么你们一来，你们就找到这一群中国大陆在清迈读书的不信耶稣的人，你们会跟他们碰上头？我说不知道。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正有这样的一个心，上帝会开路，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多人呢、啊，今天很多人跑到了一个陌生地方去了、啊，他不晓得什么地方福音不到。但是呢，我到泰国去呢，跟泰国本地人也好，跟信主人也好，我就会跟他们讲，我说我们来到泰国，假如是牧会啊传道，我就在台湾我自己的教会了，我们来到这边就是想要跟福音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跟他们传福音了。哇，他们就开始来介绍了，哎呀，我妈妈爸爸他们在的地方那个地方传道人也没有，礼拜堂里面他们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有才听过，他们很多的消息就来了，我们就把这些地图画起来，是不是、啊、我们那时候去步道拉着马背着米去的，没有餐厅的，你有钱没地方可以买东西的，山里面就这样嘛。今天我们看到任何东西你们怎么问啊？哪里买的，是不是？是吧？哪里买的，是吧？跑到山里去问了，哪里买的，他说什么哪里买的，你要问他怎么种的，怎么养的，怎么做的，什么哪里买的，他们通通都没有什么买的嘛，都是吃的用的，都是自己做的嘛，自己种的嘛，自己养的嘛。所以怎么样，我们到那些地方去没有东西买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带着什么辣萝卜条啊，带着这个什么这个辣豆腐乳啊，是不是啊，腌着一些什么腊肉啊，对不对哈、啊、然后米啊，用马这样拖去的，一走走十几天没有路的。慢慢我就发现到底什么东西在影响我一个思维，我突然发现原来宣教不是个定义，是一条很真实的路，那个方向就是把福音从有福音的地方带到没有福音的地方，把我们信了主的人，把福音去带给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这才是真正宣教的路向，那条路。弟兄姊妹，你同意吗？但是反过来讲，我们今天讲宣教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宣教不是一个路，我们去走一个路，我们今天宣教是想一套做法，我这样做就叫宣教，有没有？很多人说我去中国大陆宣教，是不是、啊、有没有？我们去台北宣教，是去到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呢，还是去到一个人家都已经是信耶稣的地方？我们做的跟在我们台湾做的完全一样，换那个地方那么就叫宣教，在台湾做就不是宣教，到泰国去做就是宣教，是这样吗？我的想法不是这样。假如侍奉是一种，弟兄姊妹好听啊，侍奉是一个性质的话，上帝对忠心良善服侍的人没有分高低，管你是宣教，管你是牧养，管你是教导，你只要忠心的服侍，奖赏都一样，你同意吗？哪像我们中国人啊，凡事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不是啊？现在怎么样了？凡事皆下品，唯有钱财高了，是吧？世界会变的嘛。今天我们在这个新耶稣当中，凡事皆下品，唯有宣教高，没有这回事。你忠心的服侍神，不管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神的奖赏是一样，对忠心良善服侍他的人奖赏都是一样。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与我一同进来，有没有？是不是这样？都是一样。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沽名钓誉。这个话怎么讲呢？譬如说你做教导，你就忠心的教导嘛，是不是这样？今天你在台湾神学院去教书叫做教导，对吧？跑到泰国神学院里面去教书叫做宣教。假如侍奉啊，宣教是个侍奉，教导是个侍奉的话，因为换了一个环境，侍奉的性质都会改变吗？会不会？不会啊。你们我相信已经有些人听懂我在讲什么了， 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在台湾牧会，泰国有个教会没有传道人，我们到泰国的教会去牧会，那是一个牧羊的侍奉，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它讲成宣教的侍奉呢？弟兄姊妹，你告诉我，我们很真实的面对我们要做什么，所以我才会给个题目叫做宣教打个问号，拆船打个问号。我们今天做的是我们自己定义自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看见了神的心，我们走上了这一条路？原谅我，还有很多的宣教我没有去碰触。上帝给我体会的这些圣经是我这样体会，可能这些圣经神给别人有另外一种体会，他就按照神的话语，神给他的体会，他好好去忠信了，没有问题。我今天只是把我体会的这一部分，这一小部分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是这样的，以至于怎么样呢？上帝很稀奇的，别人进不去的地方上帝给我进去。我们刚刚到泰缅边界的时候，是泰国人不能去的地方，神会把我带进去。第二个十年，缅甸人不能去的地方，神又把我带进去。因为他说这小子啊，傻不傻不知道了，反正跟上帝比都傻的了，这小子是真心的，他就给我去。别人都不能去，很稀奇，上帝就开门，我就去了。弟兄姊妹，我们好好讲，我们一想到宣教，一想到拆船，我们真正的心，我们想走的路是什么，我们好好看自己就可以了。第二个，我在这一个，第一圣灵降临，第二这个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地区，第三个我要讲到一个的，他是说你们要去干嘛？去传福音还是去做见证啊？啊，奇怪啊，做见证，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就是见证耶稣的死，见证耶稣的活，我们都是这些事的见证。神的吩咐是要让我们去做见证，还是去跟人家讲福音的内容？你告诉我啊，做见证啊。这个我到香港去，有一个哇，有个学问很好的一个姐妹，也很热心。他说：“哦，大爹，你是这个哇，宣教传福音啊，是吧？”他说：“我有一个问题，怎么样向家人传福音啊？”他问我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啊？他就怎么向家，我就问他：“你是怎么向你妈妈？”他是向他妈妈。我说：“你怎么向你妈传福音呢？”他说：“我就把我学到的什么思虑啊，什么什么全辈的福音啊，我就跟我妈讲嘛。”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跟他讲一次多少时间？大概20分钟。那你一天讲几次？一个礼拜讲几次啊？”你不烦吗？今天你看嘛，今天我们已经，我觉得我们上了一个当，我们是把真正为耶稣做见证，给他变成讲福音的内容。他说：“是啊，我都觉得烦。”我说：“你都觉得烦，你妈更烦。只是你是他女儿，他没有办法，就这么一个女儿，你不讲他，你讲他也不能不听，对不对？他听了应付过去，完了以后他是啥？他说：那个怎么办，大爹？你为耶稣做见证。”当你妈妈心里很痛苦难过的时候，你就跟她讲，耶稣说搬到我这里来的，使你们怎么样得安息。你敢不敢讲这个话？为耶稣做见证跟讲福音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是一个，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很能讲，我讲话的时候很有气场的，你知道吗？真的，我到山上去，现在在台湾还有一些在黑道里面，他是从泰国北部来。他说他后来看到大爹，你那个霸气怎么没有了？我说刚开始你看到，刚开始你站在泰国北部一讲话的时候都把我们镇住啊。他说哈，但是当我要出去的时候，神给我看见一件事情，两个种子，一个种子叫天国的道，当然要讲。但是还有一个种子是天国之子，是不是？你到美国去，你大家都不见嘛，你就看你这个天国的种子那个道讲的准不准，是不是？讲人家能不能听？你到山区里面去，是一天24小时，天天跟他们在一起的。上帝带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农村嘛，对不对？是一个山村嘛，是吧？他们哪里也不能去，也没地方上班，对不对？盖房子大家一起盖，对不对？是不是啊？种地的时候你帮我，我帮你；割谷子的时候你家帮我，我家帮你。大家通通是在一个村子里面的，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就是看我是不是那颗 得着福音种子的人，我在他们中间埋下去，长出来的是什么？别人要不要？想不想要？弟兄姊妹是吗？我问大家啊，宣教是不是三头六臂啊？你想错了。每一个人就算是雄赳赳气昂昂，对不对？这个以身殉道，对不对？不完全的人还是个不完全的人，生命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是不是啊？你说宣教士会不会生气啊？会不会？会啊。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这么，所以你说大爹，你是宣教士，我们要为你怎么样祷告啊？我从来没有事情让他们祷告，我就说你生气的时候为我祷告，因为我跟你一样，我会祷告。你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啊，你就为我祷告，因为我跟你一样，我也会发脾气。你发脾气在家里顶多得罪你妈妈爸爸，对不对？我在工厂上发脾气是让主羞辱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你有什么软弱，你有贪心，你有什么，你犯了这个问题你就为我祷告，是吗？我跟你讲，我到山上去啊，差不多跟人家吵架，我真的很会吵架一个人呢，很少人吵得赢我，因为最后一句话都是我讲的，是不是？谁会吵架就是最后一句话看是谁讲的，反正他要把最后一句话讲的讲到你没有话讲的，你有话讲我还要讲他，平时这样的人呢，哦，我就是跟我太太吵不起来，谁我都可以跟他们吵架，所以我到宣教工厂去，没有多久哎，就准备要发飙跟人家吵架呢，要去骂人呢。上帝一句话，假如你去吵架的话，你回家了，因为你传人家不要信。我说什么不要信呢？因为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挑水很辛苦，所以我就买了水管，搞了水泥，把村子外面的水把它接到家里来嘛，对不对？哇，接到家里很辛苦的，你想到吗？但是呢，这个人也不笨嘛，反正看到水管有哪有那么长的水管，1000公尺水管没有，都是一接接接起来的嘛，100公尺100公尺接出来了嘛。所以呢，等到我们接到家的时候，家里常常停水，你知道吗？因为前面有个人一拔，我们家有水嘛，我们家最后家嘛，不是这样吗？生不生气啊？刚开始这个有的可以忍，有的忍不来。有一天我太太在那边洗头，一头泡，这个一头泡泡，结果怎么样？水停了，我生气了，因为我想我受委屈就算了嘛，对不对？放晚一点车，太太在那边洗头搞了这个事情，我就很生气，我怎么去骂他们呢？就上帝说 OK 了，你要去骂他们就回去了，不要传，你传的话，你说耶稣再宝贵人家不相信，你说耶稣再好人家不相信，我说这跟有什么关系呢？里面一个意念怎么样？到底是你舍不得给人家分享的是好东西呢，还是很轻松就能够跟人家分享的是好东西？你告诉我，在山上人的心中，水管一定比你耶稣更重要，所以耶稣可以给我，你水管不能跟我分享，是吗？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想，今天假如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是最宝贵，你想想看，我连这个房子都送给你了嘛，我房子里面的什么东西不是都给你了吗？不是哦，我房子可以送给你，对不起，这麦克风不能，我礼拜堂都给你啊，我这个麦克风我要带走，不 make sense 嘛？上帝给我这样一讲，给我这样一个感动，我就下定决心。是上山没有多久发生的事呢，第一刻我就下定了决心，耶稣，我除了我老婆不能跟人家分享，我所有的东西都愿意跟山上的弟兄姊妹分享，不信主人分享。你慢慢会发现，原来我们是要为耶稣做见证，不是去讲圣经的道理。弟兄姊妹，你了解吗？像这样的一个，我们在一个福音没有到的地方是这样的原则，在台湾难道不是这个原则吗？啊，讲讲福音的内容，去上上课，懂了没？什么叫福音啊？考100分，你就是传福音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是不是个见证？这个我讲一个见证的事情给你们听哈，因为我是读法律，有点这个概念。这个常常讲到的是证人，证人有没有？有没有？哦，不是那个，不是我们长老哈，那个证人了嘛？这个法院要传证人了嘛？是吧？这个有一天有一个这个谋杀案，对不对？这个有一个人讲说，我有那个时候不在场的证明人。法官说好，传证明人，然后推这个就休庭，以后就传证明，那个证明就传来了。这法官就问他， 你是不是能够证明他没有在杀人的现场？他说是，我证明他不在杀人的现场。几月几号他不在那个地方？那么他在哪里呢？他跟你在一起吗？不是。那你怎么知道他不在呢？是他跟我讲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多少信耶稣人所谓的见证都是听来的，没有资格可以做证人。今天我们都在讲别人讲的，真的吗？我相信信耶稣人不愿意骗人，但是基督教里面传了很多不是事实的东西，你相信吗？因为他是信耶稣，他不会骗人，对不对？但是他是听来的，你了解吗？那我是一个替我太太做见证的人，我替我太太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他从来都没有勉强我这个做丈夫的一定要做什么，他永远是做好他做的，他从来不勉强我做什么东西。我替我太太做见证，她是这样的老婆，对不对？让我可以死心塌地的爱她，那变成这样了吗？这是我替她做见证。还有一个呢，我自己是见证。我从前是个吸毒的，现在不吸毒了，是不是见证啊？我从前是个骂父母、打老师、杀同学的人，我真的是这样。现在怎么样呢？现在给人家杀、给人家骂，我也不还嘴，我也不怎么样了。这叫什么？我是一个见证，一个是我替什么人做见证。假如从这么严谨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替耶稣做见证？那是我们考验我们真的信不信耶稣，是吗？啊，耶稣讲的话，我们信不信？信。你有苦恼吗？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这是耶稣讲的。耶稣说凡寻求的就给你寻见，你只要真心寻求主，主会用你最合适、你能够明白接受的方式让你遇到这位上帝。我们只是为耶稣做见证嘛，是不是这样啊？难不难？不难。难在哪里呢？我不相信。真的吗？哇，他家里面的问题这么大，哇，他的劳苦这么的重，真的有可能吗？啊，我们用我们很渺小的人的能力去想，足有可能吗？我为耶稣做见证，不能是耶稣的事，不是我的事，是吗？信不过就不会为耶稣做见证，自己不是就不是见证，是不是这样啊？我讲的事情给你们听啊。我有一天听到一个人，他在婚姻上出事，他居然跟我怎么讲？他说：“王老师，你知道吗？宣教是男的到泰国北部去，50%沦亡沦陷，在男女关系上出问题。”我说：“你跟我讲这个有证据吗？”他说：“我就是一个。泰国这个环境是非常淫乱的一个环境。”我讲给你们听，我刚刚到山上去没有多久，坐那个双条车，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年轻的女孩子坐在那边，然后我们就一起坐车去，她下车主动过来摸我脸了，什么意思？她大概知道这个人可能人家跟人家讲这是台湾来的，我这边人在这边，我不晓得，我就跟她讲，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变成这样了吗？哦，你知道哈，男追女隔座山啊，女追男呢，隔张纸。人家说，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人假借宣教的名，有这个名，结果在外面搞男女关系呢？很可怕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我是什么，我才能做见证；我不是什么，我就没有办法成为见证。就算我们软弱，耶稣，我们至少可以替耶稣做见证，你同意吗？啊，同意吗？所以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你越有心要成为见证，你慢慢就会发现自己做不到，靠得住，我们就慢慢开始能够做得到。今天千万不能用懂了什么东西来代替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做成在我里面的，看我们要不要。十架难背吗？难背。 你是看到耶稣背得很愁眉苦脸的，还是怎么样？主不是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吗？我的轭是容易的吗？不是吗？你到最后你会发现，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走一条路，是要把我们生命里面很多很败坏的东西主要脱掉，而我们脱掉是舍不得的，这才觉得痛苦，才觉得难嘛，不是这样吗？啊，你有没有恨过人呢？恨过人呢？我跟你讲一个，我恨我妈，我从小没有爹妈，我非常努力的一个人，但我从小就被归类在黑五类，你再先进都没有可能上台。我从小就受这样一个待遇，13岁又到了台湾，你知道哈，我从小祖母带大，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跟我祖母睡一个房间，我看到我妈了，我妈是我妈还是我祖母是我妈？你们说，啊，一个是名义的妈，一个是实际的我心里的妈，是不是这样？我们到泰国北部去传道的时候，我祖母还没过世的嘛，意思就是说我妈妈一直没有办法在我心里成为我心里的妈妈。我到了宣教和田去，你知道任何一个男人，我跟你讲，你们做太太聪明啊，把你先生当儿子，我跟你讲，他就你的问题就比较少，你把他当丈夫你会灰心的。OK， 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你看我到了泰国以后怎么样，人家说你怎么这么听大妈的话，我突然发现我把大妈又当做我的妈，大家了解吗？我把我太太当做我的妈。所以我妈在我心里面一个就是把我从小生了我抛弃我的一个妈。我怎么跟弟兄姊妹讲你当孝敬父母，我从来不跟人家讲孝敬父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做不到嘛，我讲的时候等于责备自己嘛，干什么自己找苦受，所以人家叫我讲什么孝敬父母我才不跟你讲呢，变成这样，我至少讲我自己走过的，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很宝贝的，我一直跟神祷告说，神啊，我真的希望我能够原谅我的妈，我是屡败屡战，每一次都失败，有机会来把我妈接来，妈跟你儿子住嘛，3个月下来又跑走了，下去的妈你儿子是传道人他已经悔改了来嘛，哎呦3个月又跑走了，吓死了这个儿子，所以我妈最怕我，真的我不骗你，今天很多人要父母亲怕还要讲很重的话，我连话都不要讲，眼睛看我妈就怕了，这跟你讲他讲什么话都是找太太来跟我讲的，是吗？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我一直跟主祷告，一直跟主祷告，因为能够孝敬父母不是因为父母做了对得起你的事你才要孝敬，不是说好的爸爸妈妈你才孝敬，耶稣的话是你的父母就要孝敬，但有很多的父母的确让孩子不晓得怎么孝敬，但是我听到主的话我要，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到我58岁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那一年在美国，我姐姐说，小弟啊，我把你妈妈送上飞机了，她也来参加一个特会，她说儿子啊，但她说小弟啊你去接你妈，我到机场，那一次很特别，我妈出来我看到她，我发现我里面的恨没有了，经过45年一直不断的跟耶稣要，我现在敢讲一点孝敬父母的东西，至少可以讲第一段可以怎么样不恨，你只要想不恨你的妈跟耶稣祷告，有一天耶稣妈妈妈妈在你里面，你就能够没有理由的，时间到了，对不对？对不对？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一种深沉的小孩被父母亲被妈妈生了丢下，对不对？13年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好，以后妈妈发现说，不，那么跟妈妈你没有那样，别人对一点对不起你，你就不能够原谅，神怎么会把那个对妈妈的那个原谅给你呢？所以我妈妈发现在我身边的一个一个我都原谅，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神就把能够原谅我妈妈的那个爱给我了。生命的追求不是追求懂，是追求成为见证。弟兄姊妹，我讲一点比较深层次的东西，我们今天大家不敢去传福音，第一个我们对信主的信不够，第二个对自己的见证没有把握， 我们在这两方面加强的，你慢慢发现跟人家分享福音是很喜乐的事。我现在到任何地方，你讲你的道，你讲你的我们今天有一个朋友，他的哥哥哇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哇他讲老子讲到最后，我就跟他讲，老子也没跟你讲他是那个道，他说没有啊。我说你知道吗，耶稣讲太初有道，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道成肉身，我就是你要的那个道。弟兄姊妹，我们敢讲吗？我们好好的读到圣经里面神讲的话，我们真的相信，在我们生命里面越经历这一位，我们越为这位耶稣做见证，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慢慢改变我们的。等到有一天我们自己成为这个福音的见证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人家分享福音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孩子一点点走过的路今天摆在信主